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那么觉得我声音有比跟刚刚比起来听起来比较 geeky 一点，对，
没有，就是一点点一点点，
对，因为今天现在是一个刚睡醒来录音的状态，我已经尽量，等一下过后会渐渐变好了，对。
maybe 其他人想象的情境还是那种什么礼拜天早上，然后你刚睡醒，就完全不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晚上大概九点多的时间，
对，不该睡觉的时间，然后刚睡醒，
没错。
好啦，我们今天要来就是一个闲聊集，然后我们聊的主题是我们之前有去体验的一个东西，是那个最近有在集资的直邮卡牌，然后他有跟我们的节目合作，然后我要先声明，就是我们没有在 DC 群买暗装，因为上一次的日文课也是 DC 群，还是我自己先贴的，就是问说那个
SAT 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就我们就接到合作，然后这一次也是我们这个合作还没上，就有人在群组问说，哎，最近有那个直邮卡牌，我也想去学之类的。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那真的也是因为好像就是这比较是大家常常会遇到的困难嘛，就是一来就是比如说你的日文学习，然后大家就会好奇说啊，你都怎么学嘛这样。
对。
那二来就是大家就会常常问一些工作的问题啊，然后就是请益群组大大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有人就提到一个职涯的咨询这样，然后就刚好就讲到职游这样，我们真的是完全没有 say 任何梗这样子。
好，那开头的时候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他们这个职游牌卡现在正在集资当中，他集资应该只到就是十月中而已。那他主要就是由一群职涯咨询师组成的团队，然后他们有三套职游牌卡，所以分别是对应到比如说跟工作有关，或者跟你工作追求的价值有关，那会认识带你去认识各种职业组合。那他基本上他的集资是搭配他的就是教学课程，就你拿了那个牌卡之后会搭配线上课程去教你怎么使用，然后帮助你自己去探索自己的职涯这样。然后我们这一次其实就是有被邀请去跟那个职业的咨询师去做一个实际的咨询，那之前有聊到因为 Wolfie 最近刚好离职嘛，那我们就想说，好像蛮适合的，那我们就去一下这样。
对，
然后我比如说就是其实意外的比我想象中的，虽然这样讲有点失礼，但是意外的确实比我想象中的有效跟深度蛮多的。
而且因为我觉得他是把自己定位成諮商，虽然他是说他不是真的那种心理諮商师啊，因为那个毕竟是你是必须要有牌照什么的，但我觉得他们还是确实把自己定位像是咨询的那种状态，就比较不会像是我觉得市面上可能有一些类似的，我不知道该说竞品，或者是比如说有点像提供给你什么工作的辅导啊什么的，我觉得那种蛮多后面的那种商业色彩之类会觉得很浓吗？或者是
应该是说会觉得别有目的啦，就是除了要带领你职业之外，他好像就是想要推销你其他东西，或者是跟你自己的，就像你讲，比如说他是一个广告商，他可能就是要引导你去走广告，或者把你培养成基层人力之类的。
对，或者是他可能要搭配他们的一个说啊，成为行销人员的一个就是教学方案之类
的
这种。
对，然后我觉得这次体验这个职友的这个諮商真的是蛮用心的，而且他是真的是比较开放式，因为很多人马上在想职业的时候，通常都会。就是很多人在考虑职业的时候可能会想到，哦，我好像能力不足，我好像做不到之类，但是你就会很限制自己的方向。
嗯，
那我觉得它比较好是说它有点像以前大家很喜欢玩那个16型人格测验，它其实真的是看你的倾向，而不是说你现在的技能或学历是怎样你就只能做什么工作，那个是很后面的事情，那还是会考虑到，可是那个是很后面的事情，但通常大家会先被比如说学历、资历跟你现在的能力去被自己限制住，就是你会觉得说我很想换工作，可是最后你都在做很像的工作这样子。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难免啦，有点像我们多半都会被自己的经验所限，所以就算我们今天想说啊，我要来做一个很酷的新工作，但是我们能够想到的职业或者是能够想到的工作内容就一定还是那种我们至少看过或者是什么的，但它比较是一种也不管说今天完全不提你自己的具体的工作能力也好，或者是你年纪多大什么之类，就完全不考虑这些，用一种一开始就比较自由自在的方式再去探索说，哦，我有可能对什么东西有兴趣这样子。
然后那我刚刚发现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忘记讲那个很重要的折扣资讯，就是现在在那个折折上面这个直邮探索牌卡集资，只要结账的时候输入 NEILDN150 就是可以折抵150块，就是 NEILDN150， 我们会把这个放在节目的资讯栏，然后我们也会另外在我们的 IG 抽出一个教学方案，就是它可以让 有一个组合叫做只有旅人牌卡教学方案，就是可以抽一位粉丝，就是可以赠送这个方案，然后就搭配他的牌卡跟教学这样。那相关的讯息就是大家听到节目上的时候可以去我们的 IG， 这个文章应该也会出了这样。
嗯，
对，然后接下来就要来聊我们去做这个直邮的咨询的过程。就我觉得很好玩的反而不是在就是你到底后来找到什么工作，
嗯嗯，
而是我们两个在咨询过程中剧烈的差异，就是那个价值观的差异。 对，
对，
这点才是最让人震惊的。
对对对，而且我后来发现他好像其实你如果就是单纯买那个卡牌的话，除了你自我探索以外，他好像有蛮多的玩法这样子。就我后来仔细去看他里面写的说明书的内容，他好像还包含说有点像是比如说他有很多的价值观，然后就是大家各选重要的出来，然后有点像朋友之间还可以去猜说哦，我觉得你重要的可能是哪一个，然后你觉得不重要的是哪一个什么之类，但很有可能就是那个结果完全跟你想象的不一样这样。
那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那天是三种牌卡都有玩，就它大概分三个类型，一个是你的职能，就是你的能力倾向，它不是很具体，比如说英文或数学之类的这种，嗯，就是它是比如说你的性格，就是比较像是说你是属于领导者或是你是倡议者，哦，这真的蛮像十六型人格的。
对，
对，就是你是属于哪一种个性的人，这是其中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职业，就是大家熟知的可能一两百种职一百多种职业，然后你可以去选你比较想要成为那种职业，这个就蛮具体的，就比如说什么游戏设计师啊，
嗯嗯嗯，
或者是兽医啊之类的，这些选项真的是具体的职业了。对，
嗯嗯嗯。
然后第三种就是价值观的牌卡，就是说你在工作里面重视什么价值。其实这个是比较让我看怎么讲，应该说以前在想职业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事情。
嗯，
对，因为通常我们前面两个我觉得大家都会想到，但价值观真的是会蛮惊人的，是说也许你现在不是很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可是你仔细想之后发现就是这好像有对应到你的价值观。我可以用你举例吗？
可以啊，
比如说你那时候 Ovi 那边他选了一个价值观是安全感，
嗯，
那之前那个 Ovi，
嗯嗯，
之前有讲过他现在的工作是之前上一份工作是一个就是算是也没有说很爽，就是普通的平常可能没什么事情也可以赚到钱，但是也没有很多，但是他也不会有什么意外或者是那种什么
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啦。
对
对
对， 对，但虽然一直觉得说他很无聊，可是他确实是有对应到你注重的安全感这个部分，所以你可能才做了非常久。
对对，而且我觉得蛮有趣的，就也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可能预设它是一个跟职涯有关的时候，你就是想象 maybe 它出现的卡牌都会跟工作态度什么之类很有关系。但是其实像刚刚尼尔提的那一个价值观的那一整套里面，他我记得他那时候引导我们的时候是说不要去考虑说这个一定是在工作上，有点像是你用一种
很人生注重的价值观，
对对，你很直觉的去反映说你喜欢这个或是你觉得这不重要这样子。
我觉得很好笑，有个价值观还是写什么全人类的那个
福祉，
对对对
对，然后但是就是那个尼尔显然对于这一张卡
非常的有兴趣这样子。
对，但我觉得你的有兴趣不是大家想的那种有兴趣。
什么意思？
那就是我可以直接讲吗？你那时候不是说你想要成为像是宗教领袖还是教主之类的人吗？
有种你的存在就是全人类的福祉的感觉。
对，我觉得我们照顺序讲好，就是他给我们玩的那个顺序这样子。
啊，我们一开始是玩那个职能嘛，然后我记得他就有就是比如说你是喜欢帮助别人的人，还是比如说你是喜欢领导思考解决问题的人之类的。然后我们两个的金字塔好像蛮反过来的，
嗯嗯嗯，
因为他会叫你按照你的兴趣的取向然后去排列成一个金字塔，就是比如说也不一定是金字塔，它可能是三段，就三个阶段，你最對對對最有感的跟你最无感的这样子。
对，我觉得有点像是你自评自己的人格特质之类的吧，比如说会有那种比较艺术或者是创作类型的那种人格，
嗯，
然后也有比较比如说我比较在乎助人啊，或者是我比较在乎一种研究者的态度，或者是我比较在乎倡议之类的。对，因为我记得你的倡议是那叫倡议吗？
对，
就是我记得你的好像放很前面吧。
对啊，我的好像就是以影响他人跟就是有可以应该说不断的创造事物，不要无聊这样子。
嗯，
对，
嗯，
但是像是规规矩矩的完成程序这件事情就被我放到最
后
最后面。对，我自己之前在字界上面写就是很擅长急中生智，不擅长维持，就我自己在工作的时候 我喜欢那个东西还没创造出来的过程，就是那种人家说的从零到一的过程。
嗯嗯嗯。
可是要一到一百有很多就是例行公事要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烦，我就想离职。
我看到你那个你之前的那个自介的时候，我是深有所感，但是我的深有所感是一种反过来的，就是我突然有一种哇，我突然发现自己擅长的事情，就是我擅长维持。
对啊，就是完全，我就说我们那时候在选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某些方面我们的价值观差异非常的大。
对，就是而且我觉得那种发就刚我刚刚说的那种发现是好的，就是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会觉得说我好像常常做事都很不上不下，然后或者是我好像只能盯在某个状态里面，然后不愿意去行动什么的。但是那也是因为我没有想过有人不擅长维持，就是我一直觉得维持对我来说是一个停在一个原地的状态，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这样子。但我没想过这个有可能是一个能力这样。
对，而且必须就跟大家说，就是如果你去玩这个牌卡的话，就是你必须对自己很诚实，你不能用一个就是满足别人期待的方式去选，就是你不要想说哦，我觉得什么，比如说你是一个很爱表现的人，以我来说好，比如说我是个很爱表现的人，但我觉得我去拿演员这个职业好像很丢脸，或者我去承认我是很爱表现这件事情很丢脸，因为你如果这样去玩的话，你就会不准。
对，
可是如果你真心诚意的就是用诚实的面对自己去玩的话，我觉得你会得去厘清很多你心中困惑的答案，或者你不敢承认的答案这样。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那种还有另外一种反过来的 case， 有点像比如说虽然我是一个很爱秀的人，但是 maybe 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我表现得很差或什么之类的，但他有点像是，可是你知道你自己内心其实喜欢做这件事情，那就算你今天下表现不好，那你应该还是要选这张卡，因为这就是你的人格特质这样子。
好，然后刚讲到是那个职能的部分嘛，然后第二个是讲职业的部分，然后我觉得那个职业咨商师他在就是看我们在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意外都蛮明确的，
嗯，
就他就说其实一般很多人会在这部分选非常久，可是我们在选的时候其实都蛮快的，
对，
尤其是我这边，对，
他其实那一叠卡非常多，在100多张卡吧，对，然后而且我觉得那甚至有一种就是里面有些职业我没想过，欸，就是我完全没有考虑过或者是想过哦，这可能是一个职业，
没有出现在脑海中过，就蛮全面的啦，对，
嗯嗯嗯，对，然后而且我记得那时候还有发生一件事，是因为主要是我在进行这个职涯的一个咨询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去分，大概先简单分说有兴趣跟没兴趣的两队，然后我就在那边分的时候，因为我当然没有说话或是干嘛，后来我就问尼尔说，那你看出来哪一个是我有兴趣哪一个是没有兴趣的吧，然后你看超久的，而且我们那个时候现场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两个的共同朋友，但是那个共同朋友应该就是跟我跟尼尔来说就是没有那么熟这样，但是那个朋友直接看出来我喜欢的是哪一碟，欸，你要不要好好检讨跑一下。
对，没有啦，就做做效果嘛，我有看出来啦，对，我不是后来有说
okay,
我不是后来有说、
okay.
我不是后来有说那个跟我想的差不多嘛，就是
你这个真的是太马后炮了，
惨了，
真的是惨了。
没有，而且就是那时候你选的里面，
嗯，
我记得你选的里面，欸，可以讲你的兴趣，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没
有，就是你选了很多是跟动物有关的，然后这个就会让我觉得，欸，但确实知道你喜欢动物，但是因为你都一直没有从事相关的行业嘛，但是你选出来就讲说像你以前曾经有想过要考兽医，
嗯 嗯，
就是你想要能够直接帮助到动物的职业，然后我觉得他引导蛮好，就是说就是像刚刚讲，很多人都会受限于现有的技能，就比如说你现在是做网页设计，好像跟动物非常没有关系，但也许你之后能投的工，就是以他来说，站在职涯谘商师的角度，因为这个流程可能过去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谘商，就是他可能就会引导说，那也许比如说做宠物相关的电商，或者是就是比如说像浪浪别哭这种，就是
比较倡议的那种，
对对对，也许其实是可以找到就是你可以帮助到动物，然后又是符合你能力的职缺的，
对，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我觉得就蛮好。就是一开始如果假设你就是想说啊，可是我又不是兽医系，我就不挑兽医这个职业，那你就会就是刚讲，你如果对自己不够诚实，你就会放弃掉这个可能性这样子。
对对，因为他那个时候的流程就是蛮简单，就是说哦，让我简单去分说我有兴趣的是什么，然后我有兴趣里面再去好像挑大概15张左右是那种你真的非常喜欢的职业，那他就是一直在强调说你不要再在乎说哦你能不能做到什么的，就是你喜欢你就拿这样子，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拿了一些然后他并且他希望你可以把这15张卡去做一个分类，然后那个分类有点类似说 你分类的理由是基于说你为什么，比如说我选这几个职业的原因是相同的原因这样子。所以比如说我那时候有选了很多跟动物有关，比如说兽医或者是什么动物饲养员啊什么之类的。那我就很直接，就是说我喜欢动物，而且我想要的是那种可以直接碰到动物的工作。因为、就
是、不是只看猫狗图片，也是要摸到的。
对对对，是要摸到。然后或者是也如果是那种生科相关的，就是也不错，但是就是会觉得说可能那比较偏学术，或者是那就比较可能要在实验室里面或什么的，那对我来说又不大一样这样。然后同时比如说分类也有包含说可能有一些，就是我那时候好像其实也有选几个跟教职之类的有点关系之类的吗？
你选了很多研究职的工作，这个倒是让我有点，虽然我后来仔细想觉得你的性格确实也蛮适合，但也让我蛮意外，就是像是你选了教授跟老师之类的。
对
对
对, 对，就是那 maybe 就是其实 与其说我真的很想要教什么，那个我那时候在解释给那个咨商师听的时候，我的说法是比较类似说我自己知道我对于读书或者是所谓学术领域有一个那个 maybe 是一种我的幻想啦，因为我毕竟没有真的去读研究所或什么的。那就是那是因为我有点很喜欢之前的那种所谓只要读书的一个好像想象起来很安定跟稳定的单纯的环境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其实说不定比起就是教职这个东西，我 maybe 我可能不是直接去当这个老师，但是有可能他今天就可以解释成说，那今天可能是因为你很喜欢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那比如说刚刚几个元素加起来就是会变成有可能是我未来有机会做的工作的选项。比如说我喜欢稳定，或是我喜欢刚刚说如果有动物相关的话更好，然后或者是我当然也有选一些那种跟我本来的设计师的职业有关的，或者是美学相关的东西这样子。那有点像是他的意思是说你知道你兴趣在哪里，或者是这些东西会让你觉得舒服或是快乐。比如说有点像一个选项加十分的话，那当然是你最后能够得到的那个工作，比如说加十加二十加三十一路符合的越多的话，那你就会工作起来越开心这样子。
嗯，然后像我在选的时候，而且很好笑，我是在你选的一个空档时间里面选，但我也是超快就选完，快到好像那个咨商师有点吓到。
嗯
对，然后我选的全部都是展现欲强烈职业
没错，表演欲很强烈这样子，
就有演员导演跟像是那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对，
不是还有宗教那个吗？
对，但我要解释一下宗教领袖
神职人员之类的。
对，神职人员就是我的理由还蛮好笑，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应该不会去信奉宗教或信奉神奇，但是如果假设有人需要有人扮演这个角色，哇，我很乐意胜任这样。对，
所以你等一下，我好奇想问的是说，你说你乐意胜任的是那一个带领大家走到正确的信仰之路的人，还是你是信仰本身？
后哎、欸，不，前者
、哦、紧张了哦，天哪，难怪你会玩那个什么当教主的那个游戏。
前者、
okay.
没有，我的感想是说，我那时候有解释，就是我在那个前面职能的时候有把助人大概排在中间顺位，可是我不想要就是助人还要负担很大，因为比如说我自己身边经验，因为像我妈其实有做过辅导师的经验，然后比如说身边有人做照护或者是志工之类，可是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人性上就大家对于这种跟你距离很近的助人者反而会特别的有种就是过于依赖，反而对他们非常的不友善。就比如说把、oh. 比如说就是人家讲的，就是比如说明明在家里照顾长辈最久的人就最常被骂，然后很偶尔才回家一趟人就被备受宠爱这样子。就是我不想要那个我帮了，
你不想要那个精神压力的部分。
对对对，可是反过来想出来，就是比如说宗教的话，很多人宗教也是有助人向善的部分，可是因为大部分人对神职人员都蛮尊重的，所以不会有人觉得、
oh.
比如说今天在教义上来讲，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诶那个该怎么讲，我今天表现不好，就是如果你是一般人，人家就说啊，都是你帮我帮的不够多。可是如果是宗教，大家觉得哦，我一定是不够虔诚，我要多多奉献这样。
哦、
对，然后这不只是宗教的领袖，就包含比如说像是偶像产业或什么之类，都是一个，就是大家会有种自己有一个我要表现的更好，给他看一个自动自发向上的能量，
一个驱动力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担任这个角色的人也真的，实际上我觉得他就算是大家的一个精神上面的鼓舞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其实会比较，就是我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的状态。
但是这样子的状态难道不也包含了某一种形象上的必须要很好或者是很完美的一个压力吗？
但是那个是自我苛求的压力，不是别人给你的压力啊。 就是那个是、哦、假设你本来就是一个就是会对自己很装的人，对，
哇哦，你说出一个关键字了。
对，但我自己会觉得以我的人格特质的话，我蛮擅长扮演别人眼中期待的一个角色，
嗯，
然后我自己的就是我自己期望的自己好像就是怎样都还无所谓这样子，
嗯，
就是我没有对自己有一个特别要要求或什么样的想象，这样即使有的话可能也是非常普通的这样子。
對，嗯嗯嗯，你各位听众就是现在可以好好省思一下自己脑中的那个尼尔的形象到底是怎
样。我
讲
这样好吗？
对啊，就是大家想想，
我也太坦白了吧。
你真的是蛮真诚的啦，我觉得不错啦、啊、但是你就说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就 maybe 你今天在这个节目上听到尼尔的形象也是一个他做出来的形象。
这个话不是应该等红了50年然后在回忆录的时候才来讲的吗？
对对对，就而且现在这样讲好像觉得自己是一个咖这样子。
对，但是超级不是这样子。对
对，但我觉得蛮好，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要讲那么深，但是就算是这样子也会有种。
够深了吧？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再继续再探寻下去了，怕会挖出太多你有黑暗的秘密。我的意思是指说，那就是表示这张卡真的就是这副卡真的很能够带出，就是你就比如他今天只是一个神职人员，但是你就可以讲这么多，就是你对于这个职业的想象其实也同时是充满了你自己个人的投射嘛。
对，
对，
因为像其实我想到我那时候有选一个是演员，就是我确实对表演演戏这件事情很有兴趣，就像你看我之前我不是开那个 Splatoon 的直播，前面还自己做了一个小剧场之类的东西。
对，大家有兴趣的人可以去 YouTube 找那个影片。
你听起来超级、
哦、
你听起来超级眼神死的，就 Wolfie 对那个东西超级
对，
他尴尬到起鸡皮疙瘩的。
但我不知道 maybe 有一些人就是喜欢，就是我也尊重没有关系。
你知道这样超像那种歧视团体会说的话。
就是我有很多同志朋友的那一种类型这样子。
好，就是我之前想到一个例子是那个谢盈萱，因为谢盈萱不是演技非常好嘛，
嗯嗯，
可是他的私底下或者什么大家可能就都觉得很，我记得是忘记是谁写谢盈萱吧，是那个是小光写他眼中认识的谢盈萱的有一篇文章吧，就在写他私底下的样子，就说他其实私底下其实样子非常的普通，可是他在上戏的时候就是非常的专业，就有点像他把他表演或者是诠释人格的各种部分都奉献给演戏这件事情的，就是他不像是一般人想象中的很有霸气的那种，就是你知道
很霸气外露的女演员。
对对对，他看起来非常的低调朴实，甚至在他得到金马之前或者他红了之前，大家都只是在现场就尊称他一声盈萱姐，可是你知道那个尊称就只是因为辈分关系，而不是出于对演戏的尊重、
哦、
就他真的就是一个可能就是非常的内敛朴实的人，可是在上戏的时候的表现是绝对专业的。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蛮喜欢那篇文章的，然后我也对于这个就是演员这个职业的这种诠释我也觉得蛮好的，
你觉得很向往这样子。
对，或者像那个我们很喜欢那个男演员 Max， 不是、
嗯、
他不是都常在演一些超级大反派、
嗯、
然后就是一个很辣反派、
嗯、
可是他私底下就是一个就是很和蔼的叔叔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而且他都超家常的，我非常喜欢他，就是也在外面也没有在遮说什么好、哦、像戴个墨镜啊怕被认出来。
对对对，他就普通的到处去吃饭喝咖啡看报纸之类的。
对对 对， 对，我记得前阵子有一张照片还是他被拍到好像在吃我不知道是韩式料理还是什么小火锅之类的东西，然后他真的超像长辈，就是拿一个手机然后放在前面边吃饭然后边在看那个 YouTube 影片。
好像我也那样，我还把 AirPod 盒子拿来当那个架子。我甚至没有
对对对，
我甚至没有那个手机背后那个
那个架，
对对，那个扣环。
对，我就非常喜欢这种他们一下戏以后就变得好像很 local 感觉这样。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说，像你这边其实好像对于职业还有一些迷惘什么、
嗯、
然后我的问题反而是我其实一直都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像是我可以超快的、
嗯、
我选那个职业卡时间说不定可能是他遇过最快的人资。
嗯 嗯， 嗯，
因为真的是我真的就是一直一直看一直抽一直看一直抽，我都不用完全不用犹豫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职业的这一段我也是看了蛮久的，因为主要也是因为他有100张嘛，所以你就是要花很多时间看这样子。
对，所以这一点就是深刻的体现出我们两个对于职涯的那个问题完全不一样、
嗯、
像我这边的问题反而是说我一直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可是行动力或者是你知道反正就各方面好像跟不上自己的理想的感觉、
嗯、
对。
但是我觉得以我的观点来看的话，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在朝着你想象中想要的那个路在走啊。
但其实中间有经过非常多，就像为什么我们的 podcast 前面一两年比较没有那么积极的在经营，就是因为我会一直 就是心中一直有一个坎过不去，就会觉得好像就是好像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你理想，就是你的理想或你自己的事业这件事情，我就会一直有一种我还是要有个正直的那个观念，那个一直在我因为这个节目毕竟也录了四年嘛，你知道四年人是会改变很多的，我现在就是没有那么怕这件事情的，对，所以大家也会体验到体现就是看到我们就是比较各方面积极经营或 YouTube 开直播什么之类的，但这个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磨合之后才开始有这样子的改变，但在之前的时候我会自己我自己心理上会觉得我有点错过最应该冒险的时机这样子，对，
但是也我是说也不一定要这样想吧，就是有点像 maybe 那个时候你去做一些别的事，说不定你那个时候没有做那些事情根本就也不会遇到 VTuber， 或者是你根本也不会因此对于 YouTube 或直播这一块有兴趣这样子，
是啊，就是我确实就是那个只是我倒回去分析，就是你也知道我本来就是一个很不会后悔选择的人这样，就是我就会觉得反正当时选那个也不会特别比较好，但确实像那个牌卡抽完之后我确实有想说好吧，那之后我应该会比较认真的朝着就是我想理想中的这些职业的方向再去迈进，就像我之前看到华视有开那个演员班，我也会蛮心动想要去报一下的，
哦，那也是蛮好的啊，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说 maybe 你那个表演欲可能从我们大学之类的时候你就一直内心默默有这种想法，只是 maybe 你那时候觉得说出来感觉很害羞或什么之类的，
啊，
所以就一直压抑这个部分。
但你记得其实我们大学有个同学他之前是念是做戏剧的，然后他也是在新生的表演上每个人要类似像才艺表演他的演出就是演一段戏这样之类的，
对对对对，我叫他一人分饰多角这样子，
对啊，其实我那时候觉得蛮厉害，可是就同时间比如说看到大家对于演戏这件事都会有一种哦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就是哇好厉害，但同时也有一点可能觉得有点奇怪或者是不太，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吓到吧，
对，有点吓到，
虽然是觉得是很厉害的这样子，
对对对，我想要在一个安全的空间内展现表演欲这样子，
哦，那所以就是比如说现在如果可以隔着网络这件事情你是觉得比较安全的，
对啊，这也是就是开直播我觉得开直播愉快的原因，就是大部分大家还是有隔着一层比较相对安全的距离，就是不用说你会在比如像 stand up 的话可能会有人朝你丢东西之类的，对虽然我之前
虚拟之类的，
虽然我之前去看那个台湾不是有那个叫就是 open mic 场嘛，然后我也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台湾已经相对友善非常多，大家对于讲不好的人顶多虚一下笑一下其实都还蛮友善的，相比美国可能真的会有人丢东西的，
对，我也觉得确实，但是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跟军团长联动的时候我们后来也有稍微小聊一下聊到说就是比如说你那时候说哦，因为我们都是在讲说会不会紧张直播会不会紧张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蛮有趣，就是大家都虽然可能多少会紧张但可能大家紧张的方式都不大一样，因为像我个人我发现我自己很紧张的地方方式，我其实之前直播都没什么感觉，然后通常紧张的是尼尔这样，但是我那一次直播很紧张的原因是因为要跟那个军团长一起联动，而且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我们是用 DC 语音在联动，可是对我来说是在讲电话，那我就想说 Oh my god 这个情境就是跟讲电话是一样的，我是一个非常害怕讲电话的人，因为我觉得讲电话是一个你看不到对方表情的状态，然后我觉得那个比一对一就是面对面的说话还要让人紧张，就是我很害怕那种对话当中的空白跟沉默，我觉得在看不到脸的情境下面会被无限的放大这样子，对，但我就说但你好像对此没什么想法这样子，
对，因为我是一个很爱讲电话的人，就是我会觉得我会很喜欢打电话给朋友，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会知道大家不喜欢听电话，所以我会打给还可以接受的人这样子，对，然后我自己对于就是跟陌生人讲话或者是讲电话，而且因为我工作就是要大量的打视讯会议啊，所以我必须得习惯这件事情，而且我本来就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所以我没什么抗拒这件事情，但是我的紧张是想到要开台，其实到现在我每次开台前都还是很紧张，就是像大家也知道我之前有讲过我录音之前都不能吃太多东西，或者是我开台前不然我就会紧张到
去吐吗，
对，就是他是会像是会打嗝之类可以 mute 掉，可是他其实我觉得是紧张到有点反胃这样，如果真的太激烈可能真的会想要吐这样子，因为像我之前就是开过那个不公开的歌会，但因为我不是很擅长这件事情我真的是紧张到就是很像换气过度的状态这样子，
但是 我, 那我就会反过来很好奇说，你如果都已经紧张到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还会想要去做割回这件事呢？
因为我想要就是我想要试试看啊，因为不试过不太知道到底效果怎么样，就是想要尝试看看。因为我就会觉得，但是我开不公开也是因为我知道我不擅长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就不应该被留挡下来。就我知道这件事情可能算认识我们的人很温柔，就是大家会觉得哇
啊唱得很棒，
对对对，但对外面的人来说这个程度是远远不够，所以我就不会留下来这样。但是像是比如说像大家应该看我们的台多少可以感觉到，就是老实说其实开直播开在 Twitch 上是轻松很多的，因为你不用做封面图你就直接就可以开播了。可是你开在 YouTube 上就是你还要做封面图，然后像我会去弄一个那个小剧场，或者每次封面图就是前面待机画面可能会弄一个
有些有的没的这样。
对对对，就是我会觉得既然都要做了，我就要想办法去做到我目前能够做的最好的程度这样子。对，然后虽然很紧张，但我还是会去就是挑战这件事情啦。因为就是我之前讲，因为我想做这件事情，然后即使很紧张我还是会想试试看，但如果比如说试过不适合，这个暂时可能就不会去做了。对，
但是我觉得有这个行动力也很好啦。
对啊，就是我也会觉得是说也会去考虑说，比如说像比如说我会去考虑说什么内容我们现在的观众有在看，但是新的人进来也不会太有门槛这样子之类的。对，虽然每次都还是，尤其是很久没开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次很怪，我也是最近才感受到。我发现比如说如果每个礼拜都有在开我都觉得还好，可是假设隔了一两个礼拜没有开，要再开的时候我又会回到那个紧张状态，
那个心理门槛又跑出来了这样子。
对对对，
那 我好奇是你的紧张是来自于说比如说那种很物理上的，比如你怕器材出问题，你怕发生什么一些意外，还是说你担心比如说观众的反应不好，或者是你说话没有人理之类，或者大家讨厌你了之类这种？
我觉得以上都有。哇，你刚把我心中的焦虑都讲出来就是应该就是以上都有。但他不会那么明确，就只是会融合成一个现在要开台很紧张的那个情绪。
那你正在开的时候还会很紧张吗？
要大概开十分钟之后，大家在聊天室有些回应的时候，对，
步上正轨了这样。
对对对对对，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如果大家比如说声音都 OK 啊，然后开始玩的时候，有些人有些反应之后就会放松下来。我觉得大家如果回去看台，应该可以很明显感觉到那个情绪的变化。对。
那你觉得如果你自己开跟如果我有在的话哪个会比较好？
当然是你有在的话会比较好啊，因为你有在的话就有些时间是你可以，而且你知道有人在旁边讲话是安心非常多。因为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虽然我很擅长自言自语，但是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会很担心出各种状况的时候，像比如像我昨天玩了一个，今天刚好是我们直播的隔天，然后昨天玩了一个游戏玩了四个半小时，然后中间一度卡关，你卡关的时候你一定心情上会很焦虑，但是我会想说不可以我
内心不能显露出来这样子。
没有，可以显露出来，但是不要用一个很糟糕的情绪显露出来这样子。就是你要觉得比如说他一直过不了是很好笑的事情，确实中间有一些发生一些很白痴的桥段，就是那个死掉的方式很荒谬之类的，他就是这件事情是你要把在情绪上认为它是很荒谬好笑，但是你不能我会觉得不要把那个负能量传递出来。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以个之语来说就是心态不要崩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要维持心态这样子之类的但在一个人的时候就要习惯那个焦躁感。
对, 对啦，对对，因为我觉得 maybe 两个人的时候都还可以稍微以对话缓和一下那个感觉这样子。
对，就是而且尤其是后来发现我就很喜欢自己虐自己，就是常在一些很高难度的游戏的时候一边砸弹然后就会过不了关。我昨天是玩到因为前面都在砸弹，然后就说这边我先不要讲话让我专心一下，然后就过了这样。所以大家前面都在那个
都在聊天这样子。
对对对，就聊到这个。
好
我们
讲了太多别的事情了。
对对对，好像就是自我揭露太多，希望大家还可以用平常心看直播
但是我们就是到头来说这个也是一个你的职业嘛，所以这个应该还是跟那个职游啊跟就是你知道寻找自己
okay,
心中的 dream job 这些有关吧。
对, 对，但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平常算是蛮常在自我剖析的人，所以可能玩这个牌卡的时候会更加的带出各种事情。就是所以我也奉劝大家说，如果你买了这个牌卡买了这个课程，然后你就真的要蛮诚实的去投入你自己，就是一样啊，就是你真的要对自己很诚实，就是你不能用现在的 你自己，比如说你现在的工作可能是你承受了某种压力，比如说家里要你一个稳定的工作，或者是就是比如说你自己经济上的考量，这些压力去考量，就是你先，当然这些压力会有，可是你不要先用这些东西限制你自己的想象力。所以我那时候玩完也说，这个牌卡我觉得其实比较适合，就是每个高中都有一套，就是在小朋友还不用思考那么多现实压力的时候，让他们比较好去定锚自己的喜好取向。
对，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就是成人，我们现在有很多很现实的无法避免的事情得去面对。
对，我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比如说你想当兽医，那以现在年纪来说，其实你再去重考一次兽医系，再念个四五年出来当兽医，其实以年纪上来说其实没有什么不行，还在合理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因为就是到了这个年纪，你又会觉得哦，这好像成本太高，我不像我大学时期可以转考学系之类。其实你要说办不到，其实好像也不是办不到，但是因为你出社会你要承担的风险或者是社会观感就变多了。
没错没错。
对，所以就是社会人士在做这个测验，不是社会测验，就是在做这个智商的时候很常会自己固步自封的感觉。
而且我想要讲，我觉得蛮好，也是包含说因为今天有一个第三者，就是那个职涯咨询师在旁边会去带领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说我之前看好像是说这个卡牌有你可以就是跟这个有咨询师就是一起做的这个服务，但是应该也是可以你自己回家跟你的朋友或是你认识的人一起玩这样子。对，然后我因为我后来有拿其中一组牌就是回去跟我朋友一起玩，然后我觉得那整个气氛上不大一样，可能就是有好有坏嘛，这样就是我觉得有这个职涯咨询师的话，他确实可以用一种比较客观的角度再去帮你分析跟就是归纳说，哦，那 maybe 你可能可以把这几个相似的点给凑在一起，那有可能你可以往某个方向发展，或者是他可能会可以去追问你说，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那个确实跟所谓的諮商有一点点像，这样子就是比较可以帮你去厘清，跟可能他看的会比较广泛一点这样子。就
而且因为他不认识你嘛，他不会，對對對，他不是你的亲友，不会被对你的成见所限制住。因为如果是你的亲友可能就说，哎呀，可是你的个性好像不太适合，那这样就不行了，因为他就会先用對對對對他的成见把你限制住，这样子。
对，就是我觉得朋友之间，就是当然那也可能也是作为一种大家互相了解，或者是朋友了解你的前提下，说不定也可以给你一些意见，但是我觉得那个方向就会不大一样，这样就他比较像是一个，因为我认识你，所以我可以给你一些我觉得你适合怎样的一个更深入的见解，但是如果要讲比较广泛或者是比较透彻的那种客观的看法的话，我会觉得他们那个服务的这个咨询师的这个身份的话确实蛮有效的吧。
对，然后最后讲就是他的第三套牌就是价值观那个，然后我觉得很好笑，因为那个牌也是他后来送给我们的一个算是就是合作的礼物，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价值观牌超适合直播的时候随便抽一张出来辩论，我们就可以开好几期节目。
真的真的，
就是那个牌就是真的细节到很多，就是你没有想过的非常细腻的情感都有被包含在里面，然后它基本上就是会让你选择就是你最重视的跟好像是你不在乎的。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用你现在的工作或者未来考虑的工作去检验说有没有符合这样。然后那真的我觉得这是这三套牌里面最难选的，因为有一些都很想要选，但是你真的要筛出三个你最重视的，包含刚刚大家可能一般想到像是稳定的生活或是有钱赚或像有成就感，这些都会包含在里面。
对对，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那一套太多，而且基本上应该都算是正向的价值吧，所以有种觉得说，哦，如果是我是大人的话我就全都要嘛，就是你当然就是想要有钱，你又想要稳定，然后你又想要自由，你又想要独立，你又想要有安全感，又想要有成就感什么之类，那但是我觉得那就会被你有点像被逼着去选出说，我记得好像是要选十个然后再排前三名这样子。
对,
对，
然后就是这一点就发现我们价值观上剧烈的差异，我们对工作所追求的事情几乎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是我记得你选的，你先讲。
我记得我有选内心平静吧，对，然后可能跟刚刚说安全感之类的，就我都比较是这个方向的嘛，跟我记得好像也有类似深刻的友谊之类的。
对，然后我选的好像是成就感，然后自由不受拘束，跟就是金钱回报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我们两个，对，像我会觉得我工作不需要安全感，就是因为他会问你理由嘛，然后像我理由就是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喜欢固定工作的人，所以假设今天公司马上就说，哦，我们今天不做 A 了，我们接下来公司要改做 B， 我可能会觉得 哦，好啊，听起来不错啊，蛮好玩的，我们就来做 B 吧。反正 A 我已经做腻了，这样子。对、嗯，但我相信对很多人而言，这种公司很雷，就是会觉得说啊，怎么今天
还要想到什么做什么？
对对对，很朝夕令改。可是像这种方式就很对我口味，所以像我现在工作其实算是一个新创事业这样，所以我每天每周都要讨论很多功能，虽然常常会改来改去，可能也会有点小内部小吵架之类，但我目前是喜欢这个状态的。因为就是有每天都有很多新的事情可以做，不会很无聊这样。
对，然后我记得他是要你选出就是你在乎的这些价值以后，然后跟他会问你说哪些你觉得是在工作上面有比较符合工作上的，哪些是符合你自己生活上的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也就是说他不是说逼你说你一定要就是说以工作为重这样子、嗯、因为我觉得好像 maybe 大家就会想象说这整个卡牌就是只要工作就是第一啊，家庭什么就不要管咯，我人际关系不要管之类。我觉得他比较像是说，比如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很想要有比如说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然后你觉得家庭对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的话，那说不定你其实找工作就不应该要找一个比如说你每天就是大爆加班然后都不能回家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对，我觉得他就是比较想说去厘清这些事情，然后也包含说比如说如果今天选了深刻友谊，那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体现在工作上面，比如说我今天就真的找一个很同温层的，就是然后同事都是我好朋友之类的一个环境。那当然也有别的可能，就比如说这个公司的工作不说很辛苦，但是你下班以后你就可以跟你真正的朋友就是真正的妈吉就出去玩什么的，那同事上面的人全部都是一些你完全不想跟他联络的人，那这也是一个方式嘛。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职场，我不知道尤其在北部吧，就是现在不是很多那种自我成长课程啊，或者是很多自我成长的粉专，或者是反正就是好像大家就被逼的好像你要一直不断的就是提升自我，好像你不能安于现状这样。但其实如果你就是回到比如说其他县市看，或者甚至更远一点，就其实还是有很，就是我觉得传统上那种好像好好的做个普通工作，然后回家跟家人吃饭，或者是跟朋友聚聚会这样，好像在尤其在北部好像被视为一种很像很不努力或很安逸的，
就是很没有狼性这样子。
对对对、嗯、但其实就是如果这是你理想的生活，就是也没什么不好，就是他不是说你一定要找到一个突破性的职涯这样子。我觉得尤其现在这个，我觉得现在就大时代，就是因为传统的工作都开始能赚到的钱都变少，就普遍来说啦、嗯、我们就不讲一些特殊产业像台积电那种就算了、嗯嗯嗯、但是就大部分的工作能赚到钱变少，所以并不是工作本身变差了，而是这个时代环境本身就不好，可是可能会让人家误以为说我还不够努力，或者是
说、哦、我钱赚不够多，
对对，
或
者做这一行就是不好，就是可能就是要有一些变通方法，比如说现在开餐厅可能开实体餐厅也很困难，但有人就会去开专卖 Uber Eat 的那种厨房，就那个形态可能会改变、嗯、但工作的本质可能没有差太多，就还是做食物这样子。就是有的时候确实可能需要一些变通方案，但并不是说你想要，如果比如说有些人不是就会有一个想要开咖啡厅的梦想，其实常常被笑，就说什么
对对对，
然后年轻人就想要开一个咖啡厅很安逸这样子，或想要开做一个小生意都没有狼性之类。但其实如果你能够有这个工作然后生存下来，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就是我觉得这个价值观也可以去厘清这件事情。
对、啊、
比如说像是忘记是在职能还是职业的时候，有一个、嗯、我记得你有提到有个部分是手作相关的，所谓的动手作就是、
哦、
比如说你用工具敲敲打打，或者是
好像咖啡师之类的，
对
对
对，就是你需要接触，不是敲键盘，你需要接触实体的物品去完成东西的这种工作，它也有被列进去里面。那再搭配价值观，你可能就会想出一些职涯的新方向这样。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我蛮认同你刚刚前面讲，就是感觉现在的可能 maybe 年轻一辈的这个趋势会好像有一种说你好像如果不自我成长，然后你就是感觉好像你很没用，或者是你好像就是很固步自封什么之类的吧。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真的是一种很无形的压力嘛，就好像变成说如果今天我下班然后想好好休息，而不是你下班还要自我精进的话，我好像就是会变成你知道我就是真的很不怎么样之类。但是 仔细想想，这其实根本就只是价值观上的不同嘛。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是真的在工作之后的精进，他也可以很快乐的人。我就认真的认识了很多那种工作狂，就是他们也不是真的都只是为了钱或什么之类，而是这一份工作他就是非常非常有热情，他就是很喜欢享受于就是学习这一切里面这样子。那我当然觉得这样子也很好，但是不是代表说每个人都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前进吧？
对啊，像我有一个我公司的算是主管嘛，因为我们公司蛮平行，反正就是城市设计师兼主管，然后他的人格特质就是比起说他真的喜欢工作，他就是喜欢解决问题，挑战写程式这件事情，所以他做我们这个其实以时薪来算完全不划算，以他的能力来讲是超级不划算，这工作超级没有赚钱，可是他喜欢做是因为他可以，也是因为他喜欢一直去解决新功能的问题，然后有个人可以讨论，他可以一直写很多有趣的东西解决这些问题，比起去写一个很无聊的网站做这件事情可能更让他快乐，所以他几乎是全年无休，就是他连休假的时候都还可以接电话，其他的休假只是他可能去了一个海边继续写程式这样子。对
对，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 DC 群好像有人在讨论这个职涯的时候，就也有人在讲到说就是在工作上面希望无论如何都可以找到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部分。那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就提到说他的工作我觉得应该是 maybe 是类似像也是刚刚说的就是工程师或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他其实可能也不是真的很喜欢写这个程式这件事情本身，而是他自己的自我价值，他喜欢做的事情是拥有成就感并且一直不断在学习跟一直在想新的事情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刚好程式写程式这件事很符合他想要的事情这样。所以有点像是说大家可能 maybe 都会想说啊，你写程式就是你就是赚很多钱啊，工程师就赚很多钱，所以他们才要做这件事，但很多人其实不是以这个趋利再去做的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吊诡，就是当你不追逐金钱的时候，反而最终你可能会得到很多金钱，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听起来也是有点幸存者偏差啦，但我自己认识身边中比如说优秀的咖啡师啊、刺青师、理发师之类，都是他在自己的能力上很追求卓越，然后该花钱的时候他可能会勇于甚至有人去借钱投资之类，可是因为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你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你就会去修正一些错误，就比如说像刚讲的你要开餐厅，结果你如果很认真调查市场，你不是盲目的去开，你就会发现，现在实体餐厅好像很不赚钱。就比如说，你要付店租，你要付人力，你还要解决客服什么，你算过之后发现很不划算。最终你开了一个 Uber 外送专卖的餐厅，发现省成本什么之类。就是如果你在你的专业上很苛求，你自然就会吸引到需要这个专业的人。就像你知道，像台北不是有很多那种比如说像是陶艺教室啊、金工教室之类的，你用一般人的角度去想都会觉得这东西怎么赚钱，有人需要这个东西吗？
对，
可是通常
上一堂课都很贵的，
对，上完这个课都蛮贵的然后也真的有在这些教室也都存活很久，那其实就是他们在自己的专业上达到卓越后去那个找到他们自己的市场，甚至那个市场可能没有很大，可是就是负担得起他们的生存。就是尤其是我觉得大家多少都会受家里的观念或身边的友人的观念，可是就像之前讲的，人无法赚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换个角度来说，人也无法对于自己认知以外的事情提出真正有用的建议。就是通常如果你在尝试的是一个新的领域，其实没有人可以给你建议，因为就连那个领域已经成功的人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成功的，就是他
对啊，我觉得是吧。
其实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你去看那些现在百万订阅的 YouTube， 很多都是比如说零几年开始，就是 YouTube 刚开始的时候，开始就是他们就是那时候跳进去做 YouTube， 当初也没有人想到 YouTube 可以做到这么大。对，就是很多，当然后面有一些像是比如像自奇奇奇，他是以公司为单位很有策略性的在执行，但那个是他的人格特质，而且就是他就是一个很战略型的创作者，不是那种单纯以开心玩乐尝试为主的创作者。但就是你会发现成功的路就不止一条，但他们的共通点就是他们想要在 YouTube 这件事情上追求卓越。比如说你是创作者，你就想到我要怎么样做更吸睛的影片，或是我要怎么样可以让更多人看到之类的，就是你在解决通常都是这些事情，然后最终金钱这件事情会因此而来。但如果你一开始就追逐金钱的话，你可能在你的台很小的时候或者是一些中间的时候，你可能会受到一些诱惑，但你可能如果那个东西如果你不是以内容卓越为主，你可能最终会变成一个业配台，然后观众也
就 party's over。
对对对，就是像是有些之前我在待广告公司的时候，有些广告公司想要企划自己的 YouTuber 都非常的不成功，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太早就会开始很关注收益的问题，比如说在那个台才两三千的时候就一直逼问那个旗下 YouTuber 说，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接一些商业合作啊，或者是怎么都没有收益什么之类，然后那个台很快就毁掉了，就是
对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
对啊，就是所以这为什么会聊到这个？
我刚刚突然想要插一个话，是你刚刚在讲的过程中，我突然一度有点觉得好像被步道的感觉。
为什么？
就是刚结合刚刚那个神职人员的部分，
大家听听就好，大家听听就好。就你看，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如此的挣扎生存，还没有资格来讲这个话。
对，
但这也是很吊诡一件事，就是即使两件事情，你觉得你讲的是对的，但你要先有成绩之后才有说服力，这样。
那、啊、不然就是这样啊，
对啊，
就是
所以大家听听就好，对。
或者是有些政论来说，就是我说正确的言论那个正。政论有些政论
怎么讲都不会错，
对，怎么讲都不会错。但是如果你有那个很有成就以后，你讲的话，大家就哇，天啊，你讲的太有道理了，这样。
对啊，我知道这件事情很难，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克服。我最近其实有在努力克服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下一个阶段要做到，比如说节目或 podcast 再更大，我可能真的得投一些就是资源下去，甚至像是有考虑过。就是清创贷款之类的事情，就是认真的去考虑这些事情。但如果以长远的角度来看，会觉得那是一个投资，但是当然它是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你也是有可能会失败的嘛。对，但就是该怎么讲，就是如果不去做的话，你大概会知道，在某个年纪之后，你会知道你如果不去做这些事情，你的状态就会停在那边，你会没有办法感受到向上的动力。如果你不去精进其他技能的话，我觉得社会上有两种大略的 道路，就是一条是你只要提升你的技能就可以提升的，就像比如说像是资格考试或者像英日能力之类的，而另外一条就是你得想办法去创造一个市场，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就是你知道就像大家会觉得哇，直播主好像都爽赚抖内之类的，可是那个就是因为那是人家开创出来的市场，
他其实在创造内容啊，
对啊对啊，而且那个是过去没有想象中的职业形态，所以才会有那样子的红利。可如果是想象中已经定锚的形态，你就得去拼学历、拼资格，
你就慢慢累积啊。
对对
对，
对
啊，对啊，对啊。
所以就是刚刚为什么讲到这个啊？突然忘记了。对啊，就是你自己重视的价值观，可能会远比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些，比如说像是收入，或者是就这个东西有没有未来发展性，都还要重要。对
对，而且我们那个时候跟朋友在聊，就也是那个价值观的那个卡牌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包含说那里面有一些卡就是很好笑。我朋友那时候还说，他觉得如果今天他是桌游设计师的时候，看到这张卡的时候，还会想说谁到底会选这个当做最重要的那个啦，我要把它拿掉之类的。然后结果没有，他在想的时候，我们有朋友就把它默默放第一点这样子，
惨了。
然后那一张卡是一个什么有趣的人事物吧？
对对
对,
对，
然后就觉得听起来好像就是觉得很没什么，但是 maybe 这就是对某个人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驱动力。
我那时候好像没有看到，如果是我应该会选，
你也会选是
不是？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挑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有三个人在玩，所以有些卡其实是你挑过放一边可能没有拿到的。
哦，对，然后我记得 我那时候跟朋友私底下在玩的时候，也有人选类似那一种就是公平正义之类的吧。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公平正义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很政论的事情，但是如果真的要挑前十的话，我不确定我会不会把公平正义挑在我的价值观的前十之中，
对啊，而且那真的很差异很，像我自己的眼里就是没有绝对公平正义这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讲，公平正义是一个虚幻理想。
对、
啊、
对对
对，
我就会觉得说，就是这真的很适合，你知道，你拿一张卡出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这个
东西。对啊，我们每个，我们拿那套牌，每个礼拜开一个这个辩论，我们可以做一年的节目。
对啊，它有超多张，超厚一叠这样子。对，然后
好像可以开这个系列。
因为像我记得我还有朋友，就是对于有一张卡也很有兴趣。然后那个时候，我最开始就是先把这张卡，就是我一看就皱眉头这样。然后这张卡内容是什么？类似保持洁净之类的吧。就这句话本身听起来也是一个很模棱两可的词，但你所谓的保持洁净到底是显然应该不只是一个物理上面的吧，它可能是某一种道德观也好，或者是某种美德，或者是某种你自己某种洁身之爱之类的这样。那因为我自己对于干净的想象本身就是会觉得先不要这样子，但是我在想说我朋友选的一部分会不会也包含说可能他自己有一些宗教信仰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就会选这张卡这样，
希望永远保持一个纯真的状态。
对，就是我就会觉得蛮好奇，就我可能就会想要再多问说那为什么他会想要选这个东西这样子。对，我总之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你光是朋友之间在玩，你就会觉得有出现很多那种我没想到你居然会是这样子的人，或者是你居然会选这样是 当你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子。
对啊，就是它确实是一个蛮可以厘清各种东西的牌卡，因为我觉得大家想象中的职涯咨询，确实我们在去之前也是会觉得是像是那种很传统的帮你看履历啊，你适合什么工作，做点性向测验这样。不过就像我刚讲，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蛮适合高中以前就开始玩。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因为我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应该也是那种全校什么有去测一个测验什么的吧，然后他就是非常制式，很像考试一样这样子。
对，而且他就是很问的很直接，就是啊你喜欢什么职业就结束了这样。
对对，然后我记得好像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玩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些画卡还是什么之类，然后他最后也应该也是出来一个很像那个雷射图的那种，就是说哦，比如说你这边四分，你这边七分，你这边六分，那 maybe 你就是一个适合当什么什么的人这样子。但是我就觉得那个你看的那个结果会觉得很抽离吧，他就写适合你的职业，然后就列个20个职业给你这样，但你就想说可是我跟这些职业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就很像是 out of nowhere 还是突然蹦出来这些东西给你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比较像是你在过程中只是单纯的一步一步慢慢了解自己的那种感觉吧。
对，好吧，今天花了整集的篇幅，其实这个以比如说以业配或合作的形式来讲很少见，就是因为通常我们是去体验之后在前面聊而已。不过因为其实我们自己节目蛮意外，虽然是我们定位上应该是文化型 podcast， 但我们的棉花糖很常收到职涯相关的困扰，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会收到。
对，而且我就想说天哪，我连我自己的工作在哪都不知道，就是大家一直在问我们。
我要讲一件事情很好笑，之前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有人问说那个尼尔和 Wolfy 那个就是为什么两人听起来好像都没有很满意现在的工作，但没有想考虑过换工作呢。就你知道后来我同事有在听我们节目默跟我说，那个问题是我问的。
天哪天哪，他是一个挖一个坑又给你跳吗？
没有，好，他应该没什么恶意了，我觉得蛮好笑。就是总之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间开始我们收到很多类似这样子职涯的困扰，而且其实我觉得从 DC 群里面来看，我觉得大家的就是职涯能力其实都我自己看都觉得好像远比我们厉害很多。
对，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我觉得我们只是很会说话，也不是说很会说话，
很会嘴这样，
我们只是很喜欢聊天而已。
对
对,
对，大家可能对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好像很有余裕的那个想象这样子。对，
完全不是耶，完全不是。
我们也非常需要咨询好吗？
就是而且比如说你就是自己想，你们仔细想一下，就例如说我们常会一直讲一些作品之类，那代表我们花了非常多时间，就是我们在讲作品好像听起来很厉害，但是其实我们就只是一直待在电脑桌前面，然后一直看动画，然后一直耍废，一直躺在那边一直看动画，然后看电影看漫画这样子而已。
对，
我们没有去做什么有益于
没什么有生产力的事情。
对，
像那个这个周末就大家发现有人去白昼之夜，有人去看展，有人去海边之类，然后我只待在家一直打那个 Splatoon 开直播这样子。
对啊，但没有，这个就是你在创造内容好不好。
对，好像之前有听过人家说有一个人忘记在讲什么，说这时代如果你要赚到钱，除非就是他其中几个建议，就是要么就写程式，要么你就是要去录 podcast 或 YouTube， 就是你要留下可见的东西这样子。对，就想像我们也有在贯彻我们的职涯这样，希望啊。
OK， 最后很努力的把它掰向一个正向的结尾这样子。
对啊，不然太负面的话要不然怎么办，大家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啊，大家想说好，那我们还要再去就是玩这个职游吗之类的。
对啊，我是觉得自己亲身体验过比那个就是比想象中的确实有帮助，所以才会分享。应该说我觉得整个比起排卡这整个过程，就是参与那个课程的过程才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就像 Wolfy 讲的，如果你玩过一次之后，你其实也可以跟你自己的朋友可能互相的做咨询。我觉得这件事情反而不一定是说，当然如果你有余裕的话，其实可以找那个谘商师，就是因为我记得他们也有就是约访的方案，就是你真的实际去上他们的课程。但我觉得光是你可能跟朋友之间互相这样确认过，其实可能就蛮有帮助。就像以前设计不是会玩一些 design thinking 的那种发想性的测验，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人生的那个 design thinking 这样。对
对，而且那个时候蛮好笑，是我跟我朋友他们玩的时候，然后有人刚好就是面临一些就是他跟他的这个前男友之类的一些就乱七八糟的关系，然后就是他自己在看那些卡的时候，我想说我们现在应该是在做一个职业职涯的咨询吧，但他就是边摆那个价值观卡的时候，边摆说就摆到第一个说，天哪，我跟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吵架，我终于知道了这样子。然后可能他摆就说，这个我男友真的是非常不喜欢这件事情，所以他才这样。然后我就 原来这也是一个关系厘清的一个卡牌啊，这样子。
然后人家不是说求职其实就像谈恋爱一样的，对。
对，然后我想说，哇，就是这个卡牌真的非常符合这样子。对，
我觉得确实就像我们刚刚讲，我觉得价值观那个，如果即使单独拆开来看，如果说三套牌里面，我觉得最喜欢应该就是价值观那套牌，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拆开来看是很厘清你自己人格重视什么事情的蛮重要的牌。
我还印象蛮深刻，就是那个时候我把一叠是我没兴趣的卡牌，然后我拿了好像什么类似民族主义还是国族之类的东西放在那边，然后就所有人就等我，然后我就觉得天啊，我压力超大的，然后
是不是不爱台湾？
对，是不爱台湾，然后赶快试着很努力的解释说。不是，就是我是台配，但是就我只是对于这个整个概念就是有一点点怎样怎样，反正我就讲了很多我很复杂的心境之类的，但我就觉得哦，就是蛮让人紧张的
那个把国族主义挑出来的那个瞬间，
挑出来瞬间这样子。 对， 你
对那个牌位，那个牌到底我怎么会放进去，
就是对，但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吧，就是他有，
但如果以世界通用的角度来说，说不定有些人希望做是做可以荣耀国家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蛮有可能吧，或者是 maybe 你的前十就是你对于这件事情的在意程度被放在很前面，就是比如说你希望你的工作也不要去
不要叛国，
对啊，或者说比如说
不要去买内容农场粉砖这样，
嗯，对，或者是就是可能 maybe 你的这个工作就一定是跟某些国家或是某些政党有关的话，
哇，那惨，我好像得思考一下我现在的工作形态
是不是，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部分吧。
对
对啊，
好啦，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大家对这个直邮卡牌有兴趣的话，在节目的资讯栏跟我们的 IG 的宣传期间都会有这个直邮卡牌的就是募资连结，大家可以去点，然后记得结账的时候可以使用 NEODN150 这个折扣码，它适用于它的直邮旅人卡、价值导航卡跟职能盘点卡的方案，还有直邮的全套优惠。那像那个諮商的结束，就是你真的去跟諮商师諮商的过程跟企业赞助方案是不适用的，就是比较大一点的方案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所以就是但是以个人购买的话应该都可以使用，所以这部分就在大家就可以去体验一下。那就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尼尔喝牛奶的话，欢迎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订阅分享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IG DC 群，关注我们其他的社群，还有我们的 YouTube 直播， YouTube 上面基本上就是游戏跟一些就是特别的企划，像尼尔的 UQ 企划，一直有人说 UQ 台要不要单独拆出来开一个台就混在一堆游戏里面，大家就很奇怪，就是
没有，我们就是拿 UQ 来蹭的、
啊。对啊， UQ 我流量密码，我签订里面500个人都是 UQ
来。UQ 我的英雄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就最好知道的是，我就在想说，那些因为 UQ 来的人，看我在开游戏直播，到底是怎样的一番的感
想。不会啊，说不定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人以为他只会穿衣服，没想到他打游戏也蛮有趣的。
好，希望大家真的是这样以为。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